下面呢，我们开始回答一些问题。有一个问题说是学本论和学前行相比，学本论的特殊意义在哪里？那就说是，当然入菩萨行论和大圆满前行，像这样都是就说是殊胜的这样一种修学的大乘的这样一种方法。那么就说前行和入行论呢，它有侧重点不一样。前行呢，主要是通过有次第的宣讲侠曼难得等这个出离心的四法，然后一直上师等这样一种这个方便，然后进入到这个就说是这个不共前行当中皈依啊，发菩提心，修持金刚萨埵共曼匝和修上师瑜伽，最后修破瓦的，然后就导归极乐。他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次第来就说是建立一个修学的体系啊，建立一个修，他是对整个大乘的这个大乘的修学的方法的次第呢做一个归摄。那么就是说入菩萨行论呢，它没有这么强烈的这个像前行当中的这些建立的体系，但入菩萨行论当中呢，它主要是针对菩提心的这个重点针对菩提心的重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对这个核心呢，就是说是重点宣讲。入行论当中呢，讲的是次第但是对菩提心方面呢，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核心的方式，当然在讲就是说不共前行菩提心的当中也有讲，在其他地方也是讲，但是呢它不是重点的论述菩提心的升起菩提心的保持菩提心的增上等等等等没有这样着重讲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入菩萨行论的学习，入菩萨行论的将相对于就是说是前行的不共的特殊的必要性呢，实际上就是说让我们对于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对菩提心的重要性，对菩提心就是它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它是着重凸显的方式的就是说讲，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讲，它对于菩提心的描述它是密集型的，非常密集的宣讲这样一种菩提心的升起或者说它的必要性。而且上师在讲这个入行论的时候也是很密集的来宣讲了菩提心的这个种种的功德，种种的必要，而且再再强调一个修行者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他的很多修行会落入到这样一种这个自私自利的企图当中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观察就学本论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建立起对菩提心的那种就说是高度的一种认知嘛，就它的重要性的一种认知，修行的方式的一种认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对一个法也是这样的。如果密集型，我们在很就是说一段时间当中密集型的去接触一个东西，接触一个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会对这个所学的法呢，它就会更深层的认知。当然，就是说学大圆满前行，像这样的话也是能够逐渐次第的来，就是说让我们了知修行的话，侧重点不一样。反正呢，就对我自己来言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学习这个大圆满前行，最初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自己就说是对这个大圆满前行就说是得到的利益非常大在以前上师给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认为是学了大圆满前行之后呢，我自己变成一个佛教徒，有这个这样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是很强烈，现在都有。所以说我对大圆满前行实际上怎么说呢，他的感情非常深，因为我自己真正开始入门就是从前行来的，所以我对前行方面的一些道理或者有些修法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那么就是说是这里面的大圆满前行里面讲的这些修行的次第，还有很多调伏烦恼的方式，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是真的很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空的话，就可以去有时间的话就经常去翻几页看一看对我们有帮助。但入行论我们说是和大圆满前行的侧重点不一样，就前面分析的一样，入行论当中他讲的是密集性的讲菩提心的发菩提心的必要性，他的功德，然后呢就在短时间当中呢就集中方式来让我们了知菩提心的修法。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入行论和前行之间的一点侧重点一方面的差别吧。像我们就是不能没办法在里面分一个哪个高哪个低，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实际上我们没办法分。但是呢，如果从侧面来讲的话，它大概是有这样一种差别还有一个问题说是居天菩萨作为菩萨为什么还要向小乘声闻缘觉顶礼呢？一般的经典中不都是二乘行者的会恭敬的顶礼大乘菩萨吗？这是给我们后学者的示现吗？这个问题刚刚我们也讲了嘛，反正就是说是顶礼的时候呢，只要是对于这个 菩萨修行才有帮助的，能够折服傲慢呢，折服我慢呢，或者说是既然菩萨这个顶礼的时候呢，他因为内心当中没有什么傲慢，所以说他对什么人都可以顶礼的。因为他的境界越高，他实际上所看到也就越清净。像以前我们就看到这个《法华经》当中常不净菩萨，常不净菩萨他就说他是个菩萨，但是他对这些小孩子啊，对一些其他众都在顶礼。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他对我们也是有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作用。后面我们看到的时候就知道，哦，就是说你看这些菩萨没有傲慢，他会尊重每一个人。所以尤其是身为圆觉，他也是具有功德的人。所以说呢，所以说从这个菩萨的角度来讲呢，他的境界越高，他的面前的这个也是很近。当然身为圆觉顶礼佛，顶礼佛，顶礼菩萨，他是从他们的功德不足菩萨的角度的，他要顶礼的。但是菩萨对他们，菩萨对他们做顶礼的话，也是就是说是对于修行者的一些尊重啊，或者对于一些其他的这个功德尊重啊，这方面也有。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就说是这个佛陀呢，有的时候也会恭敬菩萨，这个也是有讲的。在这个入住论当中也是曾经有讲，如果说是一个发的菩提的菩萨坐在马车上面，那佛陀就是会用头去牵引那个马车，用头去牵引马车。因为佛陀他最初是从菩萨而来的佛陀也是从菩萨修行而来的，所以说他会对他的因地的这些菩萨的这些功德呢，也会表示一种尊重。所以说一方面来讲呢，也是对于这个一些有功德者的一种尊重嘛，表示他们有傲慢，一方面也是对我们一个示现而且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学入行论的时候呢，当年菩萨在造论的时候，他是以他的身份在顶礼身为圆觉，但是呢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是我们现在在学这个论点，是我们在顶礼这些盖顶礼的地方。所以如果换一个角度把我们放在宋词当中，那就是我顶礼三宝，我对于身为圆觉的一种定力。所以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实现。后面第二个问题，如果发了师父刚才讲，如果发了大乘菩提心又产生后悔退失菩提心的话，那罪过很严重，或会堕落在地狱中受苦。但是什么但是记得原来看一个公案说，当年大智舍利弗尊者布施度马山圆满的时候，第四天化为一个婆罗门求尊者布施眼球，之后由显心色用脚踩，舍利弗尊者于是推信心，最后证了小乘果位。可是在公案中并没有告诉我们舍利弗尊者因此要堕落地狱受苦，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入行论当中的后面的宋词当中已经直接讲了，就是说是一般的人来讲的话，是发了菩提心又退失，他欺骗了很多佛，欺骗了很多就是说自己众生，所以他造的罪业很大，他一定会就堕入地狱，这个是对大部分众生而言的。那么舍利弗尊者他刚开始就说是发了菩提，后来舍弃了这样一种菩提心，没有堕地狱，而且后面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小乘果位。在祭天菩萨的这个颂词当中说，彼业则难施之为一切智，好像颂词当中有这样的，他就说这个业是很难以思维的，之为一切智。那么舍利弗尊者这个特殊的因缘只有佛才知道，所以我们是无法知道的。就是说他今天菩萨在宋词当中也是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也是解释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理解的是这个也是一种特殊的业，一种特殊的业的话，就是说是它是一种代表一种特殊的特例，它不适合于就是说大众的这些根性。大众的根性他就说是你如果说犯了菩提心之后呢，就说是退失了菩提心之后呢，他会堕落恶趣的。但是呢像舍利弗尊者这样的他就是一种特殊的例子吧。祭天菩萨在后面的时候也会讲，所以我们学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也会学习到这个论题。还有问题，祭天菩萨造入行论是在法座上由自信智慧所流露出来的，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还要造立世句呢？因为一是肯定不会中间说了一半就停止，而且也肯定不会像一般的凡夫一样而产生各种违缘，所以这种立世句也是对我们后学者的示现嘛。这个可以说是一种示现。那么他就说在法座上就是说流露出这个入行论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不会中断，而且就前面问题当中也是讲了嘛，他就说是一个大菩萨造论他不会中途停止。但是呢一方面讲了，在以前造论的时候呢，他不管是你口头上造论别人记录也好，还是说你用笔写也好，他一个完整的论点，他有这样一种规格他有一种规格，就是首先是定律句，然后是立世句，基本上大的造论都是遵循了这个造论的规范。所以说祭天菩萨在造论的时候也是遵随这个规范，首先顶礼然后再立誓有这样的。再加上第二个目的，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它对后代的众生有一种示范的作用。示范的作用就是一方面造论应该这样造，一方面就对我们来讲，你发誓进行一个善法修持之后呢，既然你发了誓，你就不要中途不要中断，也有这样的必要性了。下面我们看现场的提问有没有。
感恩师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新学员呢在学习了听友书之后，虽然是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呢，那很多新学员呢都知道了，就是说不要为现世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这样做回向，而是要为这个大菩提来做回向。那么就说现在请就想请问师傅，就说这个为了这个就是这个善愿的回向呢有很多种，那么在就说很多经典中呢，就是或者是我们学过的这个就是这个经论里边也是有的呢，说是这个就是为了利弘扬佛法利众生而回向，有的地方呢会讲就是微小的善根呢也要为这往生极乐世界而回向，还有的地方讲呢就是我做的善根呢要用于清净这个众生所有的就是相续中的罪业。那么就说想请师父开示，那就说是根据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根基和阶段的话呢，我们是就是用一个这样的就是回向来涵盖其他的善法呢，还是说我们每个都要说一遍呢，还是说这个就是就是不同的场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情况的这样的就是发愿和回向。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我们说是回向的时候呢，总的来讲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为一些众生成就福果而回向，这个是总回向。那么这个是在所有做回向的时候呢，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回向，必不可少的。然后呢，如果是在这个总回向范围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分别的回向，比如说是自己的这个修行圆满，或者就说是这个这样往生极乐世界啊，像这样都是可以回向的。然后实际上我们回向的时候呢，最圆满的回向文应该就是念普贤宣品，普贤宣品当中他把所有的这些回向都已经包括在内了，或者人生啊，或者远离恶知识啊，还有往生极乐世界啊，成就佛果啊，度化众生啊，清净戒律啊，像这样的话说在普贤宣品当中都已经全部包括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念回向的时候能够念诵这个普贤宣品，或者说念诵这个法王瑞宝造的这个愿海经水，我们在下课的时候念的这个愿海经水，实际上里面呢也是把这些所有大大小小的回向都已经包括在内了。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念这些这个回向文的再回向，一方面也可以在我们在念这些回向文的时候呢，也可以内心当中观想作意这些必须就是说特意要回向的地方。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场合，比如说呢有些是要为了这些亡人专门为他们回向，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作意，可以就是说念他们的名字作意，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们。有的时候呢某些道友如果出现一些委员呢，出现障碍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做回向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些呢作为回向的这个对境。所以有些时候呢是看场合嘛，有些是主要的平常我们自己主要的回向的内容就是这么几个，一个是为了利益众生成佛，一个是自己的修行戒定慧等功德圆满再加上就说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等等，这方面是我们主要的几个大的方面的回向。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自分的回向，就看情况看情况，为了修行也就是为了修行回向获得一点这些资具就是说身体健康，这个不是不可以，关键就是要分清楚主要和次要。主要的就是讲到了这个弘法利生方面，次要的话为了承办这个弘法利生事业成就一些顺缘，这个是也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把主要的回向放在了现世的利益上面，把主次搞颠倒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如果要圆满回向的话，普贤宣品像这个愿海经水像这样的回向文是很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特殊必要的话，也可以单独的就说是把自己想要回向的这些对境回向的事情念一遍也可以，心里想也可以，然后把这些功德如实做回向，这些都是可以的。
感恩师父，那个上次请问师父那个缘起星空的问题以后呢，回去我自己又重新就是思索了一下哈，然后现在我就是还是有一点问题，就是想请师父开示，就是万法呢都是观待因缘而产生的，所以本性是空性的，那么应该是万法在二谛中都是无声的，就是我们分别念心显现的万法呢都是如幻就是如梦幻泡影般无有自性的，那么就是自续派他在这个就是四属地中呢对这个万法他是如何安立的呢？
次序派在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时候呢， 他是就说认为这个万法它是如梦如幻，实际上就是说秩序派他对待这个显现的法和精神派对待的显现法呢，他就说是从如梦如幻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它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差别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秩序派他在安立这个二谛的时候呢，他是通过圣义理论观察之后分开的这个二谛，而应成派他在安立这个二谛的时候呢，他是通过后德的方式来安立二谛，因为应成派他真正来就是观察万法的时候，如果是相合于圣者根本会定，就是说最主要的思想来讲，根本就没有二谛。啊，没有如梦如幻的法，也没有这些空性，这一切的都没有。而就是他在抉择二谛的时候，他是就是说随顺二谛，他是出定位了之后，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阶段说哦有空性，这个空性是远离四面八系的，然后有显现，这个显现的是如梦如幻的。所以他的这样安立的时候，他是从这个复述的方式，他是从后德位的方式来安立二谛的。然后就是说秩序派他安立二谛呢，他是从圣义理论方面安立二谛的。所以说他在圣义理论安立二谛的时候呢，最后就变成了应成派的所破。所以说如果你是通过圣义理论来安立二谛，那么这个就是说圣义当中的空性也变成实有，世俗当中的这个显现，如果你是通过圣义理论观察之后来安立的这个显现的话，应该变成实有。但是呢，如果是从他的这个秩序派的本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不是给应成派给他发太过的角度，从他自己安立的角度来讲，秩序派的这个显现他是如梦如幻，他是安立如梦。虽然他的词句当中有说实相存有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实有啊等等，但是这个实有他是说能够起作用的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安立的厚德他安立不是厚德，他安立的这样一种世俗法他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呢，虽然他安立如梦如幻，关键问题就在于他以圣义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呢，分开了二谛，圣义当中是当空的世俗当中是如梦如幻显现的。那么是应成派呢，他就说是在如果说是以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二谛都不存在，然后如果说在后德位分二谛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圣义中远离四边八系的，然后世俗当中它是远离它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说好像从如梦如幻的角度来讲，二者当中就成立如梦如幻的显现来讲没什么差别。但是关键问题就是一个是以圣义理论详细观察之后呢得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显现，一个是从后德位，他不是通过他的入定位，他通过后德位来观察的时候得到一个如梦如幻显现。所以这个就是二者之间的一种本质上的差别嘛。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差别，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的为什么分二谛的这个原因了知清楚之后呢，那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好的，感恩师父。那我没有，暂时没有问题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灵理法师听得到吗？
能听到，请讲。
我们是来自天津的学习小组，我们这边有同修想希望问，上师本尊，和传承上师本尊这三者有什么区分吗？
什么？传承上师本尊和谁？
传承上师。
上师、传承上师和本尊这三个如何区分？
那么就说这三者呢，实际上就说是这个。传承上师当中，上师可以包括在传承上师当中，只不过呢有些时候我们在讲这个上师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讲我们自己现在一直的这个一直的这个上师，一方面讲的是自己的现在有法缘的上师啊，或者说比较近的上师，这讲这样的。传承上师呢他就说他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他的这个历史也比较长，他的这个人数也比较多，说传承上师他就是指反正就是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传承呢就是从普贤王如来金刚萨埵然后传到机器金刚传到这个江浩心灵然后传到这些莲花大师传到这些这些下了一代一代传到法王如意宝，传到现在我们大恩上师。所以他传承上师就是说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一直传到现在我们上师，中间不间断，所有的上师都叫传承上师。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说，现在我们的上师是传承上师当中的一员。然后呢，传承上师的指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样一种很多位这个上师，这个是传承上师和上师之间的差别。本尊呢，就说是这个本尊呢，主要就是讲到了这些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一辈子不离开的，一辈子就修持的一个圣尊一辈子修持的圣尊呢，就是说从本尊的体系来看的时候呢。 他又可以啊，又说是有愤怒的，又可以是有寂静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有些是以观世音菩萨为啊自己一生修持的这个本尊啊，修持他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仪轨啊，就是就说是几亿几亿的方式来念诵他的心咒。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喜欢对文殊菩萨觉得很有缘，所以他就把文殊菩萨作为自己的本尊，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一辈子修他的仪轨，一辈子修他的心咒。从这方面的话，就是从本尊修法，他逐渐就通过这念咒的方式、观想的方式，他就和这个本尊他的这个自信啊，本尊的本体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相应，所以后面就可以从本尊得到这个息地，得到成就。得到成就之后，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证悟啊等等，他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是本尊。实际上上师和本尊空行啊等等，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呢，都是一体的。但是在世俗当中的时候呢，上师他主要是赐给我们灌顶啊，赐给我们加持啊，像这样赐给我们取舍之道。本尊呢，就是赐给我们成就，就长时间我们修持之后呢，就是说本尊成就之后，我们会获得很多很多的这些功德利益啊，很多很多这样的证悟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本尊和上师之间的差别吧。本尊呢，有的时候呢，也是自己对哪一个圣尊比较有信心啊，就可以自己去把它定为自己的本尊也可以。有些时候呢，如果自己定不准的话，就请有些这个巨量正量的上师呢给自己观察一下，看哪个本尊和自己有缘。那还有一个我们就要注意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本尊呢是自己一个人知道，其他人不能够了知的。我们也不能够在公共场合当中讨论我的本尊是谁，你的本尊是谁。像这样的话，这个是不能泄露的。然后自己定下来之后呢，就悄悄的修持，悄悄的修持呢，像这样的话也不会有违缘，不会有障碍，而且悄悄修持的容易得到这些加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在选本尊的时候，可以自己选，也可以请上师选。然后选完之后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保密啊，不能给任何人讲，不能给任何人讲自己的本尊是谁谁谁。像这样，如果能够这样保密的方式修持，就比较容易得到加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本尊上师、传承上师的区别吧。就上面就是分析过了。
我们这边的同修问，如果是修藏传净土法的，可不可以把阿弥陀佛视为自己的本尊呢？
如果有信心当然可以。像这样，关键就是我们如果对于阿弥陀佛有很强的信心，我就把它作为我的本尊，然后一辈子去观修它，一辈子去念它的名号，念它的心咒。如果能够这样很就说是这个很大的信心去观修的话，那往生的这个几率就非常高。因为我们临死的时候也是要祈祷阿弥陀佛，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平时的时候能够把它作为我们自己依靠的一个护主，依靠一个本尊，长时间的这样猛烈的去恭敬，猛烈的去祈祷，猛烈的去这样一种这个定力的话，这个方面我们在平时习惯之后，在临死的时候啊，在遇到违缘的时候，就很容易一下子想到这个自己的本尊，一想到自己的本尊，一想到阿弥陀佛，马上就可以现前，然后帮助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修持藏书净土法的这些道友把阿弥陀佛作为自己的本尊完全可以。而且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法王瑞宝还在世的时候吧，法王瑞宝还在世的时候，好像有一次在坛城上面灌顶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特殊的必要，也是好像是给当场的很多修行人也是这样制定说共同的本尊大家共同的本尊是阿弥陀佛，好像也有这样一种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历史因为现在当时的事情是很公开的方式嘛，法王瑞宝他的证悟也很深，所以也公开的方式也是这样讲过，所以说很多后代的修行者也可以把阿弥陀佛作为自己的本尊，这方面也是以前有这样的先例的。
法师，我们还想问你一个，就是康布在讲课的时候，他讲到这个法身，他分为这个自性法身和这个课程法身。这个自性法身，我可不可以理解成这个佛陀个别自证智慧的对境，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但至于这个课程法身的话，我不太理解这个，您能给我解释一下？
你稍微等一下，你这个课程法身在哪里啊？
就是那个。康布在讲那个法身的当时，他就想，他说那个法身有两个，一个就是自性法身，一个课程法身，他就这样一带而过了。然后我就没听过这个词，所以我就想问问您，
在书里面有吗？
书里没有，是在光盘里头。那个康布讲的时候说过，
可能是指那个吧，我估计是指那个自性法身，就是指的一种刚才我们讲的本性法身，然后是课程法身，可能就是指离垢法身。就是指离垢法身，就是说两种法身，一个是本来清净的，一个是指那种就远离 课程原理构造那个方式，是不是上次讲的时候是从这方面去表达的？我看这个意思有点像这个意思。
所以因为没听过，所以想问你。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我们的道友有一些不太明白，就是这个真如，真如具体是什么意思？您能给我们？
真如的话就说是这个如，就是这个如如的意思，如如就是讲到一切万法本来如是，真呢就是讲真实，说真就是说本来的，就是真实的本来的面目，这个叫真如。所以说真如呢，就是它和它说真如和实相啊，和圣意啊，和这个本性啊，和这样一种这个光明啊，和空性啊，这都是一个意思。反正就是说一个究竟本体的不同名称。所以说在不同的论点当中，有些以真如来表示实相，有些时候以如来藏表示实相，有的时候空性表现实相，有的时候以诸法的法性表现实相。所以这个真如就是讲一切万法真实的本体，一万法究竟的本体就叫真如。
没有问题了，谢谢法师。
哎，法师您好，在咱书的125页，它有一个就说印度中部的班智达以陀罗尼记下了入婆慈行论的颂词，这个陀罗尼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叫做补特加罗，这两个名词解释麻烦您开示一下。
对，可以。那么这个陀罗尼呢，就是梵语，它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总持的意思，总持就是能够总的手持一切法。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陀罗尼，他就是讲不忘陀罗尼，陀罗尼就是说不忘总持，他能够有时候他是对于这个，有些是对于持的不忘啊，他就说这个持句，他看了之后就不会忘记，有的时候是对意义方面不忘，那有的时候是持和意两者都不忘，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总的来讲就是这个，他就是有的时候是过目不忘，或者就说是入耳不忘，像这样的话，他就是一种总持的意义。总持的意义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层次吧，有些是通过禅定产生的，有的是通过证悟产生的，有些通过前世的因产生的。比如阿难尊者他的这个不忘总持，不忘陀罗尼，因为我们知道阿难尊者他就是在佛面前听完法之后呢，他就不会忘，一个字都不会忘事。他就以前他曾经给在因地的时候呢，给一个修行人供养了满钵饭，然后呢这个满钵饭呢，他就说装得很满，而且他的这个底座也是很平稳啊，供养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因缘后面就获得了这个，就说是陀罗尼。还有一些呢是通过这些就不断的串习，不断的串习，比如说我们在对于这个论点一个论点经常性的去学习之后呢，他就是逐渐逐渐对这个意义就不忘事了。所以这个陀罗尼就是不忘的，就是一个就是不忘的意思。所以不忘陀罗尼像这样一般来讲呢，就是班智达他就通过这个自己的不忘智，不忘智，不忘陀罗尼记下来之后呢，他就说对于这些对于这个法义方面呢，就不会有这样一种忘记吧。这方面就是一个陀罗尼。普特加罗这个也是梵语嘛，普特加罗它的意思就是翻译成汉语就是速取去，速取去，速就是数字的是速速的速，取就是取舍的取，去就是六去的去，速取去。那么这个普特加罗这个速取去的话，就是讲它实际上就是讲，有的时候就是讲这个众生，像这样的话速取去的话就是速速的取于六去，因为它的业性当中有这个业门，有这个业的话就是速速的取这个六去。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把这个众生它的这个名字叫速，有时叫，有时是人啊，或者有的是叫众生啊，但是呢他就说是速取去呢，他就是讲速速的取出去。那有的时候呢也是把圣者叫速取去的也有啊，就佛啊速取去，然后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其他的圣者速取去，这个也有，但是一般来讲这个速取去都是指众生而言的，就是那个速速的取出去，这个叫做速取去普特加罗。
好的，法师，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我持观心咒，我想那个观想所上师索达吉上师可以吗？这因为咱都知道索达吉堪布呢跟那个文殊菩萨的因缘，但是我就想那个观心咒的时候想观想他，这样可不可以？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就说是上师和这个这些诸佛之间呢，菩萨之间，他的法性他都是无二无别的啊，无二无别。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他可以是文殊师利菩萨，对我们来讲的话他也可以是这个观世音菩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看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心去这样去观想的话，他的这个 本性呢，它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啊，就它是一个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本体。我们就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跟见，不能把它观成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它的这个是不是文殊菩萨，是不是观音菩萨，它关键是观待于众生的众生的这样一种根基和这样一种信心。就如果我们有信心啊，知道认为他是观音菩萨啊，实际上他本性他是完全了悟的一种自信嘛。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相当于这个相当于一些诸法的这个本性一样，你自己的这个法器是怎么样，他就会如是如是的显现，跟随你自己的这样一种业力和他的根性去显现，调伏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本体或者他的形象或者他的功德。所以说呢，你念观心咒的时候，把上师观想上师给你做加持，我自己认为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就其他的一些上师，法瑞宝上师他们讲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来开始也比较多。像我自己在听一些上师教言的时候呢，也是完全可以这样这样去观想。所以说你念诵这观心咒的时候，把这样观想上师，我觉得是还是非常好，可以的。
老师，那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刚才您讲了，如果舍弃菩提心的话呢，去修小乘是肯定会堕入恶趣的。但是如果我因为某种因缘呢，我可能那个有那个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想法了，这样可能会舍弃菩提心的话，这样会不会也会堕入恶趣？
往生，实际上这个什么呢？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它不一定就是相合于小乘，不一定就是相合于这个。就说是妄思菩提心，实际上就说是我们在我们自己实际上都有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想法，在佛学院这些修行人当中，100%我不敢讲，但是呢99%我们都是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呢就没有说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一定是舍弃菩提心。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呢？因为极乐世界这个道场，极乐世界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一旦往生之后呢，就说是修行不会退失，而且在极乐世界很快可以获得这个度化众生的能力。我是为了尽快的获得度化众生的能力，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因为在娑婆世界呢，就是他的这个退缘很多，他也很苦，一方面退缘很多，所以说我们担心如果一直在娑婆世界修行很长时间没有成就，没获得圣果的话，有可能在某一生当中他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烦恼，让我们堕地狱的话，就是会损失对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个时间和这样一种机会能力。所以说现在有一个方便啊，既能够让我们很快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也能够让我们很快获得就说是度化众生的能力，这个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关键是在看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往生极乐世界。如果是只是以自私自利心往生极乐世界的话，这个当然是有不合理的地方。作为大乘心者来讲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我们是以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更快利益众生，所以说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去获得殊妙的功德如果这样去发愿的话呢，是没有任何过失的，也不会存在说是舍弃菩提心的想法。不单单是我们这样，法王如意宝以前的话，他就说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也是讲，他就说是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呢在极乐世界获得出地菩萨功德之后马上回来度化众生。虽然法如意宝他是真正的就是说是了义的佛陀，但是呢在给我们面前示现的时候呢，也是相对于我们的根性，说我们是一些凡夫人，如果到了极乐世界很快就会获得出地，很快获得出地之后通过出地的菩萨的身份再回来度化众生，这个时候能力啊也智慧啊神通啊都会非常圆满，而且我们在度化众生的过程中也不会退失自己的境界。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这一点本身来讲不能算是说退失的菩提心，关键就是说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发愿往生，这个方面就是很圆满了。
好的，法师，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我想受五戒的话，居士五戒，居士五戒的话是行为上的戒还是意上的戒？就是说，如比如说拿饮酒这一戒来说，我想饮或者梦中饮酒，这都算不算破戒呀？麻烦法师开示。
那么就是实际上在居士这些戒的当中呢，破戒的根本。破戒的根本它不是在做梦啊，不是说你想要喝酒啊，当然就是说做梦喝酒它是表达了一种讯号，给你传递一种信息，就是说至少可能说你在就是说是不想喝酒上面或者戒酒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圆满，所以有的时候呢在梦中他会饮酒，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想法当中很想喝酒，很想喝酒也是表达一种信息。实际上就单单凭这些呢还不能够制定为破戒，所以说破戒的话它就是一定要口饮， 在这个五戒当中呢，他一定要嘴巴去真正去喝酒，像这样喝完之后呢，他才有，就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这样一种这个才可以有这样破戒的这样一种破戒的这样一种这个基础吧。否则的话，在这个戒律当中，单单是心戒，它会有一定的过失，但是呢，还没不会到达破戒的一种标准。破戒的标准它应该是很严重的，但是只是心中产生了一些念头，不是没有过失，但是呢，它不会到达破戒那么严重的过失。所以说，它破戒它应该有它破戒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就是杀人呐，它有四个标准，四个条件，或者饮酒它有条件。这方面我们就可以学习一些戒条。学习戒律这个方面可以，我推荐的话就可以看一下，一些彭卓上师他讲的一个走向解脱在家篇，走向解脱在家篇里面呢，就是讲了很多居士五戒的详细的这些戒条，看了之后呢，会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
好的，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哦，法师您好。顶礼法师、
哦、
您能听见吗？哦，您好。
能
听。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生活中修行的问题，比如说在我的工作中经常有可能会有许多聚会要饮酒，然后或者就是在财务上会有一些问题，我已经受了居士戒中的三戒，所以我就觉得有可能这些就是如果我护持不了，就是会有护持不了戒律的危险，您说我该怎么办？
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受了戒之后呢，就最好能够按照这个所受的戒条去约束自己吧，因为他就是说戒条，他受戒律，他也是对自己的这些生与意的这些恶行啊，这些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他都会有一种约束的作用。实际上，戒律它就好像是马的那种，就说是控制马的一种配头一样，或有的时候呢，就说是控制马的一种工具一样。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的，它会就说是脱缰之后，它会就说是这个乱跑乱奔，我们就没办法控制它。戒律呢，它就是有一种控制我们的生与意。本来每个众生内心当中都会有很多痛苦啊、烦恼啊，也会很多造恶业的冲动。但是呢，如果受了戒律之后呢，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受戒呢来控制我们的一些不良的行为。所以说，如果说是一些聚会，能够不饮酒是最好的。能够，以前上次也讲过一些方便嘛，也是用其他的一些一些居士的方便啊，比如说呢，他说在聚会的时候呢，就说一些方便的妄语啊，讲一些妄语，但是这个妄语呢是为了自己护戒嘛，所以说呢，现在不是为了自己敛财啊，其他方式，所以说就可以说自己得了一种病，不能，医生说不能喝酒，如果喝酒之后呢，会让这个病加重。自己喝点饮料啊，这些方面可以，但喝酒的话会让自己的病加重，像这样的话就对大家都可能不太方便啊。上次经常讲一个以前一个公务员他自己是怎么样在这些场合当中通过这些方便，通过这些假的这些妄语，像这样的话呢，就说是让自己护持不饮酒的这个戒律。所以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愿意做的话，是可以实际上还是可以做得到的。还有其他的这些财务方面的话，尽量还是就说是对于一个学习者来讲，修佛者来讲的话，对于一个佛弟来讲的话，还是尽量的应该就说是这个就说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就说是如果说财富方面自己有点不太就说是这个注意的话，有可能对自己的修行产生影响，对自己的后世的一些安乐会产生影响。所以像这样，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也尽量的是通过一种比较清净的身份来就说修习佛法，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修习佛法这方面不单单是对自己今生有益，而且对后世有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尽量的去做吧。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这儿这样讲的话，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讲，但是如果是实在做不到的话，平时就只有生惭愧心了。一般来讲呢，我们是当然不太鼓励这样一种方法，因为好像有一种纵容的感觉。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如果是实在受不住，实在是没有办法守得住的话，就是说是经常我们如果是在被迫没办法，就什么方法的用尽了，没办法必须要饮酒的时候呢，就生一种惭愧心啊，就觉得这个佛陀制定的这个戒律我做不到，非常惭愧。但现在呢，就是说这种形式所迫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只有这样做饮酒。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种惭愧心，产生这个真实的惭愧心的话，它也可以使这个罪业降到很低啊。再加上以后再多做一些忏悔的话，只有这样通过这些方式去补救。所以说，如果我们实在是做不到这些原原本本做不到的话，也一方面生惭愧心，一方面也是多念一些忏悔吧。只有通过这方面来做一些补救了。
那法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尽管有一些就是善巧方便，但是好像自己做的不好，所以现在好有就是同事总是会说我与大家格格不入，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对，不和大家一起吃饭，我现在吃素，然后也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吃饭，所以我总是不去，然后他们就会说我格格不入，所以我就不知道这种该怎么办。而且师兄讲是你可以看发心，就是如果你发心是好的话，那有一些行为上也是可以开许的，是这样吗？
方面从总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这个是这样的，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在菩萨行当中，他这个发心是最主要的，然后呢行为方面是注意次要的位置，但关键有的是我们要看我们的发心是不是真正的按住那种利益众生的发心啊、或者怎么样，就说是发心。那么如果说是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我们看情况嘛，如果是太格格不入的话，这个方面也要注意，因为这些众生也有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有可能是我们度化的对象啊，我们度化的对象，所以说如果说是太让他们反感的话，这个也是要注意。但是呢，如果有些时候不是特别严重，只是他们有一点看法，稍微一点看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还是不要轻易的撕坏自己的修行，就看自己在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那能不能找到一个综合的一个平衡点。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最好，如果不能找到平衡点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这个次数减低一点。如果他们实在是有这些有这样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些看法或者这些看法比较深的时候呢，稍微随顺一两次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随身一两次，让他们安抚一下，平息一下这样一种情绪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不要经常养成习惯了，养成习惯之后呢，有的时候这个发心也不一定能够这么善妙。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偶尔一两次去稍微就说是这个随顺一下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持一些佛法的正念呢，是可能稍微好一点。如果能够坚持自己的修行呢是最好，那么如果不能够完全十全十美的做的话，就把主要的抓到，就是把自己的心方面就是抓住的话，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因为还是有一点危险性，它不是像纯粹的小乘，纯粹的小乘就是不能做就是不能做，它是没有什么条件可讲的。但是到了大乘之后呢，它有一个好像似乎一个开许的地方，说如果你的发心正确，那么就可以做一些稍微开许一些恶业。但是这个方面我们说这个发心闲散或者不闲散，这个不太好，这个不太好就是说去衡量它的标准，有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就会变成自己纵容自己去造罪的一个借口。如果说把握好的话，可能是既保护自己的修行，也能够保护众生的心的一个方便。所以说这个方面要看自己能不能够真实去理解他的精神，然后真正去就平衡他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真正的发心很闲散的，为了利益众生稍微随顺一下不是不可以。但如果呢而且如果能够看到长期的效果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能够逐渐转变其他身边的人能够学习佛法的话，稍微一点点损失倒是大问题没有。但是如果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把持住自己，一步一步的就是说又开始和以前的这些恶行同流合污的话，这个倒是有点得不偿失啊，关键看自己的这些实际条件，实际情况而定吧。
好，法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身边的人就是总是劝我吃肉，然后我总是跟他们说讲一些，但是好像自己力量也不够，所以就不知。那您说如果这个工作真的会让我破戒，那我自己是不是要就是换一个工作会更好呢？
破戒如果是真的让自己破戒的话，那这个过失就相当大了。但是呢如果说是单单是前面讲，如果是单单是吃一点肉，这个倒不一定是那种很严重的这个破戒吧，但是有过失可能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是其他方面的破戒，这个方面如果是破了自己的戒律，这个还是要注意。如果真正是让自己破戒的环境，换一个工作是还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但如果说是不破戒也能够逐渐去影响其他众生的话，其他人的话，这个方面也是坚持下去也可以吧。
哦，好的，谢谢法师，感恩法师，没有问题了，谢谢您。
阿弥陀佛。
那个法师，就是，这本书第93页，您 就是用那个罗汉道的那个就是小乘菩萨和大乘菩萨的那个例子进行了一个讲述，就是我不太明白，就是因为就是遣除对真如不了知的无明等以后不退而逝去，就是讲为善事的这里，您举的是罗汉的例子，就是他的烦恼暂断了，但是他的那个习气没断。我的理解是烦恼习气就是同是同一个，就是烦恼暂断的话，如果是大乘菩萨道的话，应该是习气也断了，就是他不会再有相关的这种烦恼习气产生。然后就是依靠大乘菩萨，他是依靠最后的金刚意定，将烦恼障和所知障最细微的习气都全部断尽，然后得到佛陀的果位。那么跟您说举的那个罗汉的例子，我觉得就是有点冲突，就是因为我不懂，就是小乘的这个断证的这个圆满和大乘的这个菩萨道的断证圆满是否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然后这个金刚预定又是什么呢？这个金刚预定是不是只有大乘菩萨才可以修习，那个小乘的菩萨比如说阿罗汉道他是无法达到金刚预定，也就是说他的那个烦恼障断了，但是他的习气障习气可能还是没有断。感恩法师。
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当中的话，就是这个阿罗汉的断就是他的这个断和证的功德和大乘的这个断证功德应该说是差得很远，就是说阿罗汉他自己虽然断掉了烦恼障的种子，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所知障这方面呢就说是没有断，还有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烦恼障种子的习气没断，就说是他一方面呢你前面讲的烦恼障断了之后不会再产生烦恼，这个我们承认，因为他种子没有了，但是呢就是习气呢就是说它是比种子还要细的一种这样一种障碍，所以说通过阿罗汉他自己的自道是断不了的。就是说在其他的相术诸论讲述诸论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喻比喻呢就是说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油瓶，平时我们一个油瓶或者一个油桶嘛，像在那我们把这个里面的油倒出来了倒空了，就相当于我们说把他这个烦恼障的种子断掉了，那么就是说断倒空之后呢，就是说是不是它里面的气味就没有了？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把这个油倒空之后呢，我们隔几个月去闻这个瓶子的时候，里面还有气味，这个气味就是说很难以就是说是清楚的，这种很难以清楚的这个气味呢，就是习气。所以说呢，它这种很细微的气息，它通过阿罗汉的这样一种智慧是断不了的，没办法断。说他只有发了菩提心进入大乘，进入大乘之后再来开始修习这个圆满的空性，最后逐渐到达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地然后到达这样一种这个金刚预定的时候呢，他通过金刚预定的习气才可以断掉这样一种这个最细微的金刚预定的这样一种禅定，才能够断除这个最微细的习气。所以这个金刚预定呢，虽然在小乘在获得阿罗汉果位之前他也有一种金刚预定，但是那种小乘金刚预定他是要获得阿罗汉果位之前呢，他断掉这个烦恼三界烦恼当中最细微的烦恼他是断除最细微烦恼种子的一种定，断掉完之后呢就获得阿罗汉果了。但是因为阿罗汉果他必定离这个佛果离菩萨果佛果还离得很远，所以说他像这样讲的时候，他要虽然他有金刚预定的名称，但是这个是小乘的金刚预定，和大乘的金刚预定还不一样。所以说大乘和小乘都有金刚预定，但是呢大乘的这个金刚预定只是在十地菩萨末尾在获得成佛之前才具有这样金刚预定，小乘的这个罗汉那种金刚预定呢，它实际上和大乘的最究竟的金刚预定不是一回事。所以它虽然就说有这样一种这个断烦恼障的功德，但是它这习气是断不了的，所以它必须要最后要升起大乘的金刚预定之后才能断除这个功，才能断除这样习气。然后菩萨呢也是一样的，他到了十地末尾的时候呢，他升起这个金刚预定的这个禅定，最后呢就是说断除这个障碍之后获得殊胜的佛果。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应该知道大乘就是说罗汉的证悟，他的断的功断的这个断障的方面和大乘比较起来，他不是一样的，差得很远的。
哦，感恩法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书的106页，还有就是110页，就是顶礼，就是这个菩萨就是一切应供处对境前，就是这里提到了清教师。那您现在是网络答疑，也是为我们开显这部论点深含义的一个清教师，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就是对您进行一个顶礼和供养，就是不仅他提到的这个菩萨提到的不仅是要在本师 面前进行一个供养，但是还包括就是所有的善事佛子伴，然后一切亲教师，就是敬顶礼，就是包括您在内，就是如果我们要行持菩提心的话，是否可以就是对您或者是对所有的想传承的这个敬教师进行一个法的供养和一个实际的供养，就是想问一下如何去修这个供养，因为我们就是不想只是听闻而没有实际的修持，就是想请教一下神息法师，您本人可能不一定需要供养，但是能否为了圆满我们这个佛子行而宣讲一下如何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亲教师进行一个供养，感恩法师。
这个倒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是给自己答疑啊或者怎么样，它应该算是一种供养处顶礼处吧。但是有些时候呢，从这个某些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就说是顶礼不顶礼，供养不供养，这个不重要啊，这个是不是重要的。所以因为就说是我们只是在这个共同学习的一个一些这个道友的身份，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顶礼啊不顶礼啊，供养不供养，对自己来讲是不是很重要的。如果对于上师仁波切啊，对于其他的这些僧众啊，如果对他们经常性的顶礼供养的话，这个可以让自己迅速的圆满很多资粮。但是呢，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上师仁波切也讲过了，财供养和法供养当中呢，主要的是法供养啊，主要是法供养，所以说呢，财供养它是次要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很多财富用也用不了，所以说拿很多财富这方面有的时候也不太好处，也用不了。所以说如果要供养的话，就最好就是法供养比较好，比如说自己好好的去学习入行论啊，或者说是对于这些讲解的这内容啊，或者对于入行论的这些意义啊，经常去修持，经常去实践，尤其是对我们一方面对于这些这些这个就是说有恩德的这些人呢，他需要有一种感恩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学了后面的时候呢，对于身边的众生，对于我们身边的众生，像这样的话，也应该有一种那种就是说是感恩心，有一种利他们的心。所以说，大乘他是以利他为主，是以利他为主。所以说，如果要报恩的话，如果要供养的话，最好是去帮助旁边的这些众生。像这样的话，也是上师仁波切经常给我们做了这样一种这个教言。所以说我自己的意思就是，如果要供养的话，就是去帮助众生嘛，去好好去学习，发愿把这个入行论好好的学圆满，好好去升起这些菩提心，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供养了。
感恩法师。然后在我们这个本书113页，就是佛子立于是指严禁恶行戒，摄持善法戒，以饶益有情戒。那么就是在这入行论的这些品当中，都会聚集了所有大乘佛子包括菩萨戒的一些戒条。但是我觉得会不会就是没有就是那个梵网经里面讲的那个菩萨戒的比较全一点，然后如果想要受持或者是行持菩萨戒，在学完入行论以后，是否就是需要系统的再去学一些那个梵网经菩萨戒品，然后根据一条一条的来仔细的来行持。然后就是入行论讲完以后，可不可以传那个密乘的那个菩萨戒？感恩法师。
那么如果是实际上在入行论当中呢，对于严禁恶行戒、摄善法戒、饶有行戒这方面的这个戒律呢，它都是就讲的一些比较完整，而且尤其是在前面我们讲在第二品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也会对于严禁恶行戒的这个18条或者49条戒律，一条一条的也会讲得很清楚。所以像这样，如果我们就是说在学习的这些戒律基础上，还想要多学习梵网经啊，像这样的话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就是说是越学的越多嘛，对自己的这样一种守护戒律啊，或者就是说是做这些菩萨行的方面的话，会有这些很大的帮助。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说是就是说有时间在学完这些，在学入行论的过程中有时间的话，就多看一些大乘的经典，大乘的这些就是说戒律，对我们修行开阔我们的心胸啊，或者增长我们的智慧，像这样的话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而且尤其是梵网经它传过来的时候呢，也是有很殊胜的缘起，有很多瑞相，就是我们经常修去看去学习的话，就说是很重要。这个方面，然后学完这个入行论之后的密乘的菩萨戒，密乘他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小乘的是别解脱戒，大乘的是菩萨戒，密乘的是属于这种密乘戒。所以说，如果要是手持密乘戒的话， 他这个条件还要严格一些，比这个菩萨戒的还要严格。所以说现在首先对密乘他的这个密乘的传统啊，密乘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呢，首先通过其他的方式书籍啊大概一个了解，了解之后有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首先得灌顶，得到灌顶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这样密乘戒律。所以说这个密乘戒律的话就是说在其他地方也有宣讲的。就是说呢，我们在就是说是学完之后呢，看这个情况，如果你就是说很多学习的人呢有这些对密乘有信心的话啊，逐渐可以就是说是这个驱入到这个密乘当中，这个也是可以。
感恩法师，那个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灌顶，就是我以前皈依过八荣嘎举派的一个上师，他已经给我们进行过那个绿毒母的灌顶，然后这种灌顶会不会就是这种灌顶是不是作为就是还没有完全通达密法的这种学人是否就是如理如法，然后我就是不太清楚，请法师开始，我的问题全部问完了，感恩法师。
这个得到这些灌顶的话，实际上得灌顶它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说对于这个密法对于这个传密法的上师呢，他不会没有邪见。如果说是有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基本的要求的话，他基本上就说是可以，就说这个可以就得到这个灌顶，并不是说一定要通达所有的密宗之后才能得灌顶。所以像这样密宗，他这个得灌顶也算是一种密宗的入门嘛。所以他一般来讲的话，他要求不是那么圆满那么高，必须要通达密乘之后才能得灌顶。关键就是说是最起码的，对于密法本身和对于上师传密法的上师，他不能产生邪见，而且自己对密乘有信心，这个方面就可以有这个得到密乘的这个基础，得到灌顶的基础了。所以说如果有信心的，没有邪见的话，应该是如法的吧。
好，感恩法师，顶礼法师。
今天的时间够了，时间够的话，我还要看，还有一两个道友没有问到，没问到，我们只有下次问了吧。因为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十分钟，超过十分钟了，超过十分钟了，咱们就不能够再拖延下面的这些，他们下面的这个安排的时间了。所以说呢，回答问题呢就到这个地方为止了。如果还有一些问题没提到的，可以放在屏幕上面，下次我们可以首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再开始回答就是说现场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功德呢回向所有的一切的众生，一些众生通过我们学习入行论呢，思考入行论呢，讨论入行论呢，像这样一种一个功德呢，愿一些众生都能够去入菩萨道，都能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苏伦德伊坦卷十八年当年尼布扎南帕谢将杰嘎那去万能这批做你做法做法学长一做人话记真不是个样那这批单把长样送多几用等个你做不得特望那也那就公司说等个生气姐姐那位做干个这批特今天外送东西多把一元就为事那没想起就得特记得大不讲看命做个马东人让东西的话那么假人把那不生学前认定这把学我这不总钱接着话更多养解钱不得将我的话我借用借使用更多让我们能力动想起说把讲座他行不行马翁能准个价格决策让的人工长下我这东西他的要长进的就得那不清真的被我偷偷说让俺的记者为什么觉得俺才得不在的平阳的我真的不算给能等图亲自的不在心中不是这么的觉得的样云的你人民总能碰的话不去做的跟也能慢把的过那他们觉得送给我用当的在西港月本座的月的人们你就给你的主事什么墨西哥把这不讲嘛你给你两位杀生加布尔舒翁班子格热班马斯德翁翁班子格热班马斯德翁翁班子格热班马斯德翁